我们有一个祷告啊，我们安静我们的心，一起来向我们的主祷告。感谢主耶稣基督啊，天天赐给我们从你来的智慧。主啊，我们面对各样的困难，求主耶稣基督打开我们的心窍灵窍。主啊，真的要开启我们的悟性和灵性，让我们真的是所听的所讲的都是你自己宝血洁净的。主啊，你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真道上越来越成熟，让我们真的知道你给我们的美好的智慧放在我们里边。谢谢你，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愿我们这个进入到智慧的这个最后的部分，我们真的要求主打开我们的智慧，因为我们一年以来一直在宣讲啊真言。主啊，愿你真的让我们学完之后一定要有所得，一定要把它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以至于我们可以对得起神你给我们的这么美好的这些的智慧。谢谢主，继续向圣灵引导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来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呢，大家看到是依靠敬畏主的智慧之言的第三个部分，也是我们最后一个部分了。所以大家把这个圣经打开，我们来看到24章1-22节，也是我们这个啊这个所罗门箴言的最后的一个部分了。也就是说它有一个高潮啊，在这个地方会看见。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主要的中心思想呢，已经在大纲上面啊，你来看啊，借着对依靠和敬畏主智慧之言的最后两个我儿的教导，那警告我们呢，不要去嫉妒恶人，还要施行公义，才能成为敬畏主基督与统治者的智慧的儿女。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24章21-22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转折的地方。来，我们一起念。来，我儿，你要敬畏耶和华与君王，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结交，因他们的灾难必突然而起，耶和华与君王所施的毁灭，谁能知道呢？啊，感谢主。我们今天的内容其实就是要讲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不要去嫉妒恶人，啊，然后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幸灾乐祸，啊，就是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智慧。我们这里的智慧的应用部分最高潮已经达到了这个依靠跟敬畏主的最高潮。那怎么样可以达到依靠和敬畏主的最最的这个厉害的程度呢？那我们就来好好思想哈。其实我们可以看见这段经文哈，我们常常会看到生活中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坏事做尽却没有真正得到报应，反而活得这个什么心宽体胖哈，他们的生活是特别好。所以我们遇到这个情况下，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羡慕嫉妒恨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还有我们面对很多的一些人倒霉了，哎呀，以前是我的对头，现在终于倒霉了啊，我们会不会有幸灾乐祸的啊这种的心态？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来学习这个最后的这个智慧，就是怎么样去不羡慕嫉妒恨，怎么样我才能做到不幸灾乐祸啊，这个是人生最高的智慧哈。而且这样的人呢，往往就被称为一个很重要的完美哈。我们说如果你一个人不羡慕嫉妒恨，也是一个不幸灾乐祸的人，你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人啊，在神的眼中也是神所喜悦的。好，我们进入到这个部分来，先来看啊，大家看到我给你的大纲就是这两个部分啊。那我们先来呢，其实前面我们也讲过了 ABC 次 B 和次 B 的这个上半部分，现在已经就是前面22章12节-24章20节。那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一个，我儿，你要将心归我，不可以好色贪酒，就上次我们讲过了哈。那所以我们就不讲了，今天我们要对称下来，会讲到我儿，你要得智慧，不可幸灾乐祸。前面是不要好色贪酒，现在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幸灾乐祸啊。我们先来讲哪个部分呢？基本 A 和次 A 都讲完了，我们先讲 B 部分。他说你不要嫉妒恶人，而要施行公义。 好，那我们看看怎么样对付我们这个嫉妒恶人这个的最难的功课啊，也是我们要来思考的。好，大家可以看到24章这个1到12节啊，这个结构其实它呢就是一个的平行结构。好 ，OK， 我们先来看这个1到2节啊，1到2节其实是对称到11到12节是对称的。对，你不要嫉妒恶人。那后面说我们怎么样实行公义呢？啊，它是一个对称的这样一个方式。我们先来看1到2节哈，来，你不要嫉妒恶人，也不要起意与他们相处，因他们的心图谋强暴，他们的口谈论奸恶啊。好，这里的作者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语气，就是但愿，他说我为你祷告，但愿你不要嫉妒恶人啊，你不要嫉妒那些邪恶的人啊，这是一个期盼，他是一个祈愿式的语气告诉我们，我盼望弟兄姐妹啊，神的儿女一定不要嫉妒啊，一定不要嫉妒啊，因为呢羡慕嫉妒恨的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就是一个愤青的人啊，就是一个为什么大发热心的人，控制不住自己的那种怒气的人。我们要小心，我们这叫吃醋啊，今天叫吃醋啊，吃醋过分了啊，就会伤害自己啊，就会伤害自己哈。所以你要注意这一点很重要，就告诉我们你千万不要嫉妒别人，这是第一个的给我们的愿望。第二个愿望什么呢？就是期盼你们不要与他们什么相处，就不要跟那些恶人去怎么样进入他们的这种当中，跟他们一起生活，一起跟随他们的为人处事，不要去羡慕。网络上有很多这样的东西，你要小心弟兄姐妹。好，我们一定要离开他们，不要做他们的跟随者，不要跟他们一起贪图这个东西。他们认为羡慕嫉妒恨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东西，而我们呢要远离这些人哈，远离这些人。为什么不可呢弟兄姐妹？为什么不可？我们一起来念第二节，来，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图谋强暴，他们的口谈论奸恶。也就是说，因为他们一直去怎么样保持一种的研究 study 啊，还有就是思想，也是说啊 meditate 啊，还有就是说他们在思量这个东西，他们天天在宣讲他们的理论，他们在讲这套的哲学，讲这套东西。也就是说他们的心，这个图谋这一套东西，他们是有也做过研究的，他们是有研究的弟兄姐妹哈，记住哈，他们研究这种的暴力，研究这种的抢夺，研究这种的虚谎怎么样变得正当些。所以弟兄姐妹，他们是做研究的，你是不是做研究的啊？如果你说这行的专家，那你就要远离他们哦。他们是专家，你不是专家啊，对不对哈、啊？求主帮助我们。而且他们一直在那里谈论，也就是他们到处去谈论宣讲，到处去讲一些这些恶作剧的东西，也就是说做一个这样的恶作剧。他常常想到 labor 为这个劳苦，他们为这种的图谋去劳苦，口里面总是说我不说我不做，我就觉得我跟不上这个时代。好 ，OK， 记住了哈，这个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不要嫉妒恶人，不要跟他们相处的原因就在这里了，因为你不是专家，啊，我也不是专家哈，所以我常常斗不过这些的啊阴谋诡计，我没办法，我总是失败的，反正我斗不过他们啊，我知道我的弱项哈。OK， 好，你看11到12节就来告诉我们，他们是这样的。那我们应该是怎样去才能够去做一个公义的实行公义呢？啊，我们不要嫉妒他们，我们要实行公义怎么办呢？来看下面哈，告诉我们啊，他就智慧和这个啊罪恶就是可以来对比一下哈。OK， 来看下面这一段，我们啊这一段11到12节我们先呢不讲，因为它是高潮，我们往中间来讲哈。就为什么他们是专家呢？我们来看看有两种设计。两种的领域，两种的体系。第一种体系是3到5节智慧的设计啊，你看说房屋因为智慧而建造，又因聪明立稳，因其中知识充满各样的宝贵的财物，智慧人大有能力，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8到10节啊，来，设计作恶的必称为奸人，愚妄人的思念乃是罪恶，亵慢人为人所憎恶， 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力量就微小。前面是力上加力，后面是什么？力量微小。 OK， 我们一定要知道呢，我们所追求的，我们研究的东西有两个领域。第一个领域是智慧的一个的设计和体系，第二个是奸恶罪恶的设计的专业的领域。你要做选择哈。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要妒忌恶人呢？因为他们有的是专家啊，有的是专家。好，我们来看，你说房屋因为智慧就被建立起来，我们这个房屋就包括我们的家，我们的 family， 还有一个包括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庙宇啊，我们说讲的是 temple， 就是说一个庙宇或者是一个的啊敬拜神的一个场合，房屋就这样靠智慧建造起来。然后建造起来之后呢，又因为聪明 understanding， 就是你的理解力聪明，被坚固立稳。就是这个房屋建起来了，用智慧建好了，你要把聪明和理解能力在中间把它立稳了啊，站稳了哈，就是你有一个很重要的体系，那个知识，还有呢，其中的知识充满各样的宝贵的财物。所以在知识 knowledge， 这个 knowledge 的每个房间都放满了什么非常有价值的和美好的最好的宝贝。就是说这个东西因为你有知识，所以你就会充满各样的宝贝在你的思想和心里面。哎，这就是智慧所建造的次序哈。首先我们要敬畏耶和华，然后就有智慧了，然后我们要读圣经，我们就有聪明了，然后我们应用圣经，就充满各样的宝物了啊。这个就是我们智慧的建造。哎，但是对应下来，罪恶也有一套体系啊，它怎么建造起来的呢？好，来看这个第八节哈，他说设计作恶的会称为奸人。啊，愚昧人的思念呢就是罪恶。所以他们的设计，他们的图谋，他们所有的 study 是用来作恶的，就带给我们很多毁坏，带给报仇，带给这个恨，带给仇烦，彼此伤害。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呢，怎么样称为一些奸诈的人，也就是他们非常的有阴谋，非常的有诡诈。他们每天的思想呢都是这些东西，都是这些东西哈。然后呢，他说亵慢人呢，他们这些人一定会被人恨恶的，他们的思念和计谋，这些拜偶像啊、淫荡啊，这些堕落的想法都是罪恶。傲慢人就被人恨恶，就是说所有的人都会恨恶这些的人，他们的做坏事可以让人感觉到就是啊非常的痛恨，我们特别恨这些的奸诈人哈。那这样的话呢，你如果恨他啊，恨他的话呢，你在患难之日你就会害怕。弟兄姐妹，恶人的结果与第五节相反，他说在患难的时候，你有对头，你有敌人敌对你的时候，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肯定会遇到很多的对头，很多的给你刁难你的人。在这个日子里面，如果你不建立这个智慧的体系，你被这个罪恶的东西充满了，你愤愤不平嘛，这个世界就是罪恶会得胜嘛，恶人会得胜嘛，恶人永远是亨通的，你就没办法去战胜他。所以你就会什么，弟兄姐妹，你会什么？你会胆怯。胆怯就告诉我们，我会变得放弃听之任之。我们很灰心，我们看到敌人这样，看到这个恶人有个体系，我们斗不过他，我们的力量就怎么非常的微小，我们动不了，动不了。所以哈，我们总结一下这一段，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智慧和罪恶的设计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聪明智慧是善用这本圣经的，你善用它就来建造了你的家，建造了你的教会，建造你的事业，建造你的生活。越做越什么？越有底气，越做越力上加力。这个翻译的好，我觉得他这个和合本翻译这句话力上加力非常好，力量加上力量， power 加上 power， 哎呀这个好啊，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们要来看一节经文你就知道了哈。来，我们来念一些以赛亚书40章31节。来，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 这个叫重新得利，其实利上加利。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跟世上的人一样，跟他们去追求那些东西，他们是速成。我们要做什么事情？要等候，我们要花时间去研究 study 这个 Bible。 你一定要来研究它，把它研究透了，你就在等候的这段时间就会什么，力量就会恢复，你不会灰心，你会越来越觉得我很有底气，我非常有底气。 OK， 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利上加利是这样来的，是这样来的。好，如果你不花时间的话，没有可能建立一个圣经的体系，你只能说哎呀，这个世界我斗不过，我没办法斗过他。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回到智慧的建造里边来，天天算计别人，天天制造阴谋诡计的人，整天思想的都是什么，都是邪恶的念头啊。现在的电影电视都是拍看你在社会上混了多成功啊，我们现在看一个北京拍了一个黑社会的那些的啊，打斗的时候他们是怎样去彼此争地盘的，他们要的是这个东西啊。所以他们整天思想的都是怎么样去使别人受伤，抢地盘啊，抢地盘，他们觉得这个就是人生，这是人生哈啊。所以你看看这一句话，上帝为什么要灭绝这个世界呢？你知道吗？为什么要灭绝啊？你看这创世纪六章五到七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见过？就上帝为什么要把这个世界用洪水全部淹没了，只留下挪亚方舟一家八口人在他里救出去？所以很多人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难道那些的恶人不值得我们救吗？上帝也有怜悯的心吗？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地恶，这个地上的罪恶非常的大，整天每分每秒所思想的都是什么？都是邪恶。怎么样算计别人，怎么样羡慕嫉妒恨别人。哦，弟兄姐妹，原来这个时候耶和华说要将地上所造的人和走兽空中飞鸟都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是因为人选择了每天想什么东西，想邪恶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心里面是什么，我们的脑袋里面是什么，充满了各种的豺狼虎豹，心里面一般藏满了豺狼虎豹，在外面会表现得很斯文的，知道吧。好，我们要小心哈，我们的脑袋里面所想的，心里面所想的是些什么，大家好好去思想。 OK， 好了，那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是包括小孩子包括大人，所有人都随波逐流，所有人都是虚荣，所有人都放纵情欲，随便的去找各种的理由来支持自己是正当的。好了，那怎么办呢？我们作为基督徒看到这两种体系，我们做什么选择？来看六节和七节，它是并列的 C 和次 C。他说使用智慧和应用智慧啊，他说你去打仗要凭智谋，谋士众多人便得胜。来，一起念，智慧极高，非愚昧人所能及，所以在城门内不敢开口。好了，这里告诉我，因为你如果去打仗，你要跟别人去 fighting， 你要跟别人去做打仗，是包括你各种的情形，生意场上包括你跟人家去怎么样，都是打仗。你去打仗要凭什么呢？要凭着智谋和智慧来打仗，就是要好的智慧。弟兄姐妹，什么是好的建议？什么是好的忠告呢？我们来思想一下，好的忠告是什么？为什么说要凭智谋？前面已经讲到了，一定说这个好的智谋是指什么呢？是指什么样的智谋？你给我建议，我可不可以听呢？我可不可以采纳呢？弟兄姐妹，你要思量啊，思量啊。但是你要思想这句后，你要看下面一句，你虽然谋士很多，哎呀，智谋很多，如果他是什么样的智谋才能让你真正的 salvation， 让你得到救恩呢？我们说这个得胜这个字是得到救恩，怎么样使我们得救呢？啊，就要看这个智谋是什么。好了，下面说智慧极高，它是并列解释的哈，非愚昧人所能及。弟兄姐妹，不是一般的人 foolish，不是一般的那些去 study 这是邪恶的那些人能够企及的，他们根本可望不可及，就智慧非常高。不是说你要有智谋就有智谋，我们以前战国的时候要聘请很多 门客，是不是请那些智谋专家来帮他来出谋划策，看看谁的那个谋士越来越多。 其实很多时候不一定智谋多你就真的是，而是说智慧的问题，有没有智慧。也就是说，如果智慧被高高举起，愚昧人是得不到这样的智慧，他只能凭着世上的来分析，他不能真正按照什么真正的智慧来提出建议。 OK 啊，我们就是说告诉我们，你跟这个智慧人在一起，愚昧人就不能开口。这个城门口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一个城市你进去，有些智慧极高的人或者审判官坐在城门口，你有什么案件啊、投诉啊、告那个人呢、啊、你都在那里直接处理，让那个法官就当做法官的坐在前面，他们很高的智慧可以处理一些辣手的棘手的一些东西啊，他可以处理很难的疑难杂症的东西，特别是案件。如果有人开口提建议，必须要符合什么极高的智慧。所以有人开口很好，我们要思想这样的建议我们要不要接受。有人今天就跟我提建议啊，哎，牧师啊，我有一个什么建议，好，我接受，我听你讲，讲完之后你要不要采纳，弟兄姐妹，要不要采纳？我采纳的标准是什么？你一样知道哈，他提的建议很好，不是不好，但你的采纳的标准我怎么判断呢？难道说他说的有理我就真的是接受了啊？这个就要思考，所有人说的你说那样也很有理，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我怎么样知道可以采纳？哎，弟兄姐妹，你们要学这个东西哈，这个就是很重要的高的智慧，要学什么呢？它符不符合什么这个标准，最高标准圣经。如果它符合的话，我们要采纳。哎，感谢主，我予以采纳。因为智慧极高，一般人可能提出来的建议不是真的符合极高的智慧，所以他在那里要闭嘴，要闭口，好，要闭口，好。所以告诉我们，如果一堆人我们投票，我们用投票方式来解决，来投票，其实多数人都支持这个合理的建议，是不是？但是那个建议到底合不合乎圣经呢？可能其实少数人说我不同意，因为它不符合圣经标准，但大部分的人会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弟兄姐妹一定要好好思想哈，我不是指向谁哈，你听我讲道呢，你要注意，我不是是指向谁，而是说我告诉你这个建议啊。 OK 一定要明白，人多不一定是真理，大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是真理，可能真理就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如果这些人都不学圣经，对圣经不熟悉，那他提的建议你一定要好好祷告，一定要好好用圣经来判断。所以呢啊，应用智慧非常难，应用智慧非常难，非常高，很高，太高了哈。所以呢，我们这样的话，如果用神的智慧来处理问题，就会除去你的羡慕嫉妒恨的方式。 OK 啊，所以就会行公义。好了，那我们来看看行公义哈，这两个智慧怎么行公义呢？我们来看看十一节就开始解决这个问题了。我怎么样才能判断准确实行公义呢？来，我们一起念一下。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被杀，你要拦阻。你若说这是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们的命岂不知道吗？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啊？就说对应前面一到二节，是吧？一定要从敌人或困境或死亡区去解救谁？去解救那些将要被别人害死、被别人推倒、被别人怎么样去将要害死杀害的人。请问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人？来呀，将要被杀戮了，他将要被人残害了，你要做什么？你要去阻止他，你要去控制他，你要去把他压制下去，不要让他产生杀人的这个事件。好了，弟兄姐妹，你如果说什么哎呀不好意思啊，这事我不知道啊，我不管我的事啊，我不太了解啊，我知道呢我不清楚，这个字叫做我没有认识，就找借口，我不知道，虽然看见了，我不知道，杀就杀了，我不管我的事。这里告诉你很怕死，你怕得罪恶人，你怕那个恶人找你算账，你找借口说我不能站出来说话，我要明哲什么保身啊。 OK， 弟兄姐妹，当然我不是叫你去直接上去就跟他对着干，不是的。你有没有智慧去处理这个杀人的事件？哎，这就要求智慧了。但是你说天不知地不知，你知我知，上帝不知。但是这个告诉我们说，上帝人的心做什么他都知道。你的决定那一刻是怎么样帮助那些被害的人，你要不要起来站出来说话，用什么方式，神知不知道？都知道。保护你生命的，你记住，你只要敢为正义出来，我相信神会给你感动，有你智慧，你会保住自己，因为他保护你的什么？他保你的命，他会保你的命哈。 OK， 那他岂不是按照个人的所行的报应吗？杀人者被杀人报应，你主张正直，正直你就有得到正直的报应。好了，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不敢站出来呢？因为我们里面有惧怕，我们没有爱。爱里什么？有句话说，约翰一书说什么？爱里没有什么惧怕。一个有爱的人，他不会惧怕任何东西，他很正义就是正义哈。看见坏人坏事，他不会装作不知道，他一定要想办法用智慧解决这个问题，阻止这个杀人的案件。好了，讲一个例子。那你在网上经常看到一个短视频，哎，我相信你都看过，很流行，但我看到很多人看过。说有一个教授，法律教授，是不是走进课堂里面，看到一帮学生，是吧？然后他就进去以后看到一个女的，他就说：“你出去，从我的课堂里面离开。”啊，那个女的莫名其妙，我是你的学生呢，我刚做这人，你叫我离开。他很多人都说：“哎呦，很不满那个眼神，说为什么叫人家离开？你教授很了不起啊！”啊，那个眼神表现得非常反感。结果那个女孩子没办法，一个人站起来的时候就出去了，没有任何人敢说一句话，你知道为什么吗？然后这个教授就马上接下来说：“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他赶出去，让他出去？你们没有一个人作声，为什么？”后面他就讲，是不是他讲这个道理，相信你们都看过了这个例子啊，不用我再去说一次哈。所有的学生都敢怒不敢言，都是法律系的学生，都是法律学得很好的，能够去跟教授上课也应该是不错的啊。你为什么不敢站出来？你面对公平，一个人的力量很微小，你就不敢站出来了吗？啊，所以这个世界每天都会发生不公平的事情，有人被陷害，有人被什么不公平的待遇。我们要是站出来的话，那事情可能就不一样了。 OK， 好了，这个例子不用我再多说了。我们要不要为这些被无端就这样的人起来发声呢？怎么发声？弟兄姐妹，我问大家，怎么为他发声？你不能说哇，我站起来说教授你不对，我要跟你对着干，可以吗？要有智慧。请问你的智慧是什么？你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今天是一个网络很厉害的时代，所有的案件一下子送到网上去，短视频一拍大家就知道。可是弟兄姐妹，你拍上去之后有没有知道这条法律依据是什么？底气从哪里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法律系的学生，你是学法律的，我问你，底气哪里来？底气哪里来？法律嘛，你知道法律第几条第几条第几条，是不是？不用我多说了啊。好了，弟兄姐妹，法律有依据，我们情绪不满是没有用的，你当然大喊大叫是没有用的，你一定要找到一个方式去解决它，这叫最高的智慧。好了，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很清楚，如果圣经上有依据，你敢不敢站出来？我是上帝的儿女，我是光明之子，全宇宙都是我的天父的，我作为光明之子，我作为正义之子，智慧之子，我有没有依据可以让我站稳，我不会动摇的。 OK， 这个就是施行公义的原因，你看了吗？啊，你相信神是掌管什么？审判的神，所以你知道他错了就错了。 OK， 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知道，你如果是知道这个情形，你知道这个案件，你就出来发声，但发声一定不要抱怨， 一定不要冲动，一定不要马上站出来我要跟你 argue， 我要跟你吵架，我要跟你 fighting。 这是一个道理，弟兄姐妹要有依据。 OK， 好了，感谢神。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接下来啊，接下来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看怎么样去应用智慧，怎么样去吃这个智慧，这个很重要哈。所以你前面要有底气，要伸张公义，我非常同意你伸张正义啊，为人出来拔刀相助。但是你没智慧你就倒霉，你就会被别人给怎么样，说你情绪太冲动，我就不理你。可能你情绪冲动因为你犯法了，你不一定能主持正义啊。下面来怎么样去做呢？啊，好 ，OK， 24节的13到19节告诉我们，你的心要得智慧，不可幸灾乐祸。OK， 好了，那我们看看我儿，这里告诉我们说，孩子们，我前面讲了这么多东西了，我现在要教你了，注意听 ，my son， 我的孩子，我现在要告诉你哈，告诉你一个道理，你怎么样呢？好，那下面就开始教了，13到14节说，我儿，你一定要吃蜜，命令我们。你一定要吃蜜，哎呦，真的让我吃 honey， 是叫我吃蜜是吧？你要吃蜜，这是好的，吃蜂房下的蜜变成甘甜。好，来14节你一起念，来，我心得了智慧，也必觉得如此。你若找着了，这种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这是一个总纲，13到14节是下面的总纲哈。他说你要吃蜜，孩子们。你们要吃这个蜂蜜，它是很好，非常良善的，非常美好的，带给你福乐的安全的东西，就是甘甜的蜜。甘甜的蜜吃进去很甜的哦。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看这个蜜哈。以西结书3章3节，来，人子啊，要吃我赐给你的这个书卷，我就吃了，口中觉得什么？甜如蜜。弟兄姐妹，上帝把这个圣经赐给我们啊，这个就是蜜啊，吃，你有没有吃啊？每天早上起来吃不吃蜜啊？你一定要吃哦，一定要吃，吃了它怎么样？好甜哦。弟兄姐妹，你们看圣经是不是觉得很薄了？没觉得个甜味啊？一定要感受到个甜味才算是真正读圣经了。圣经是很甘甜的，突然发现个哇，心里很哇，我突然大彻大悟，哎呀，这个不得了啊！突然悟透了啊，突然有很高的智慧出来。好了，但是呢，甜是嘴巴甜哦。来看下面啊，这个启示录的这个第10章10节说：“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啊，后面是什么？吃了以后肚子就发苦了。弟兄姐妹，我们刚开始吃圣经的时候，确实很甜。但是你要活出来，你要伸张正义，你要把神的道用在你的生活上，你就很苦了，你可能很难活出来啊。例如说你要爱人如己，弟兄姐妹，你能爱人如己吗？你能做到吗？难呐，很苦啊。我要你什么？我要你不要发怒。你说苦啊，我一定会发怒的，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哎呀，我要你饶恕一个人，你恨他恨到半死，恨了一辈子了，不能饶恕他。我说你要饶恕他，苦啊，虽然很甜，但是苦啊，我肚子不行啊，消化不了啊。所以基督徒呢，一般就是这个情况了，吃得很甜，但是肚子发苦。我盼望你知道，他说你得了智慧，也会觉得如此，也会觉得如此。OK， 求主帮助我们。你要想得到这个智慧，得到这个蜜，又想在肚子里面不发苦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你的希望才能真正会怎么样，会有盼望，你的那个希望不会断绝。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希望就是哎呀，我做不出来，我实在是行不出来，所以你没有盼望，你没有能力去主持正义，你没有能力帮到那些应该帮助的人，所以我们总是失败，总是失败。求主帮助我们，好吧 ？OK， 你一定要知道，你一定要伸张正义，你一定要知道有很多人，很多人会反对你，你一定要主持正义。但是这个主持正义，你要有智慧，你要会用这个蜜，你要在肚子里面消化这个蜜， 然后呢就可以在将来你就不会被 cut off， 你就不会失败，你就不会 fail。 你去考车牌就知道了，为什么我又再一次失败了。我以前考车牌的时候我就失败了，我每次考了呢，那个考官都可以找出毛病来的。有一次呢，我最后一遍要过了，就要进入那个考场了，结果有后面突然从一个小巷里面窜出了一本警车，滴嘟滴嘟滴嘟，我没有反应，我就没有吓得就没有靠边去停。结果那个考官说，本来要给你过了，你这次还是不能过。弟兄姐妹，就是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有些东西你好像没有希望了，你断绝了，其实是我们有些问题我们消化不了。这个世界我自从记在心里以后，我听见警笛声，我马上第一个时间就停到旁边去，我不会犯懵了。所以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笑话。 OK， 可能你这一生有一个毛病，必须要用这个突然的方式来给你处理掉 fail 你，然后让你知道永远记住它。啊，明白这个意思吗？那希望怎么样不断绝呢？弟兄姐妹来看下面，他说十五到十六节说，恶人不要攻击义人，你这恶人呢、啊，不要埋伏攻击义人的家，不要毁坏他安居住所。虽然义人虽然七次跌倒，仍必兴起；恶人却被祸患倾倒。义人，我出来失败一次，我有七次，我有七条命，你明白了吗？我有七条命。OK， 好，来我们一起读下面哈，十九节说，义人呢怎么做？不要妒忌，来一起念，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嫉妒恶人，因恶人终不得善报。恶人的灯也必熄灭。同时我们可以分享两个问题，第一，恶人怎么样去做呢？弟兄姐妹，恶人很嚣张的吗？你看上帝不伸冤的，我杀了一个人还可以杀一个人，上帝从来就没有说哎，报应临到我身上，我活得很好，我身肥体胖，我杀了人，我害了人，我还是活得好好的。恶人这个态度很厉害的，你根本就看到他很气愤的，他说你这恶人 你天天去陷害这些好人啊，你就是你这恶人，我但愿你啊，你不要去伏击这个义人的家呀，你不要毁坏这个义人的床啊，你不要让他休息的时候受到你干扰啊。因为什么？你一旦对义人动手，我告诉你是恶人的，你要小心一点。义人有七条命，义人说虽跌倒七次却不被绊倒，仍然会兴起来。哇，感谢神，你要相信一人失败七次都会起来哦，啊，你如果信靠我们的主，好好按圣经去做，你可能有七次或失败。哎呀，为什么又不灵了？为什么做人做圣经按圣经做，为什么又失败了？不要紧，每一次神都给你机会。最重要的是说，你知道恶人一定不能害死你，但是要注意，虽然一人不能害死你，你不能转啊。你不能说我是神的儿女，我的上帝厉害啊！我告诉你，下面要讲说，不要为作恶的什么心怀不平啊，弟兄姐妹啊！但愿你不要为作恶的人在那里发烧发怒，不要怒火中烧。一人要安静，知道神会让你兴起来。你不说我有七条命，你就发烧啊，你就烧起来，那不行，你不能发怒。但愿你不要嫉妒恶人，因为邪恶会有将来的报应，他们有一天怎么样，必定会毁灭，他的灯会熄灭，他一定会死的。他的灯虽然那么嚣张，但他的灯一定会暗的，你不要操心，上帝有上帝的机会。好了，当我们看到敌人跌倒了失败了，我们可不可以庆贺啊？我们要来欢庆啊！这个倒台了是不是好，能不能好 OK， 来看十七十八就说，幸灾乐祸的后果很严重，你的仇敌跌倒不要欢喜，他倾倒你不要心不要快乐，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呢什么转到你身上来喽。哎呀，我很害怕，我越想到这个问题我就越难过，我就不敢幸灾乐祸。羡慕嫉妒恨的原因就是说，你可能会产生幸灾乐祸。如果我们是一个羡慕嫉妒恨的人，又羡慕又嫉妒然后又恨他，这种人很容易产生一种幸灾乐祸的表现。 OK， 因为你的心不单纯啊，你想报复他，神不喜悦你，所有神的儿女都不要去幸灾乐祸。你的对头虽然跌倒了，其实哈， 这个对头记住了哈，就是仇敌，这个叫对头，可能是好的对头，可能是什么敌人。哎，例如你碰见一个的啊、就像碰到我吧，反正这个牧师就是你的对头，天天就是找你茬子啊，你就很不舒服了，对不对啊？啊，这个对头啊，这个就是啊，他突然有一天哎遭报应了有一天我被上帝打得半死，哇，这个人说我，你看他死了吧啊，就有时候是这样的对头。还有你的邻居可能天天跟你作对，还有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天天跟你作对，有可能你的妈妈你的爸爸你的爷爷哈，你的亲人跟你什么作对，他有一天就遭到报应了啊，是这个。所以这个对头是指两个方面，两个方面。所以这个词呢，这个跌倒这个字，它是跟前面那个啊仇敌跌倒呢，那个是一个字哈，一人跌倒是一个字哈。OK， 所以不走运倒霉了，你不要去欢喜开心。有时候是义人是你的对头，有时候是那些好人坏人是你的对头，被神管教。 OK， 这里告诉我们他会摇摇欲坠，他会绊倒你的心，不要狂喜，不要狂喜欢呼啊，他终于完蛋了，我们要起来啊，这个幸灾乐祸啊。 OK， 打锣敲敲锣打鼓啊，不要对任何人都不要幸灾乐祸，仇敌也不要，亲人也不要，你的弟兄姐妹你的牧者都不要幸灾乐祸啊，这样的话呢，恐怕耶和华看见你观察你，他就因你这样就马上把这个觉得你这小子变坏了变坏了，他就把这个怒气临到你身上，他受的你得要受。好了，我们透过这里可以看见什么，从一到十九节看见什么呢，弟兄姐妹，让我们反省，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有智慧又懂得准确运用圣经的这个技巧，我们是这样一个的神的儿女，我们又会对付自己里面的动机，我们的羡慕，我们的嫉妒，我们的恨，我们要把它压下去，打掉它，消灭它，这样就没有去仇恨了啊！我们面对人命关天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绝对不会说哎呀我不知道啊，上帝我害怕呀，我躲起来了啊，你有时间呢你一定要出来说一句话，哪怕你看到不公义的事要发生要杀人了，你要打个电话去告诉警察，不一定是当面去制止他，你没有能力，但是你要有智慧去制止这个邪恶的发生，好不好？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小错包装成可以退让，小错我们哎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千万不要放过这一点小错和那些不正义的东西，面对这些东西我们不要找理由，我们不要说身在江湖身不由己，你必须站出来为正义发声，只是要注意方式方法。我也在学，弟兄姐妹我们都在学，好不好啊？另外我们一定要吃圣经，要多吃，天天吃，你先狼吞虎咽，你先狼吞虎咽的吃，吃完它从这个把圣经念一遍过一遍，然后再过一遍，然后你就吃它，吃到最后呢，突然有些东西就建立起来了，它的整个的体系 system 就建立一个体系出来了。所以你先把圣经通读，通读它，不要管它读不读得懂，先通读它，你说主啊我就读，读了之后你要帮助我，让我吃下去是甜的啊，尝到甜味，然后至于怎么用，我求主帮助我去用它，在肚子里面很苦啊。我们看见那些好人受伤的时候，看见恶人当道的时候，我们看见身边的人都是啊，你觉得他不好的时候，都不要幸灾乐祸，都要产生平静安稳的心，等候神，好不好？求主帮助我们啊。OK， 最后我们一起来念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来，我儿，你要敬畏耶和华与君王，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结交，因他们的灾难必突然而起，耶和华与君王所施的毁灭，谁能知道呢？来，二十一节再继续一起来念一下，来。我儿，你要敬畏耶和华与君王，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结交。好了，最高的智慧，我们怎么样依靠神呢？我们怎么样去敬畏神呢？这里告诉我们了，我儿，你要敬畏两种的体系，当然这是上帝的整个体系，但是有一种两个体系的重要性，神的权柄是透过这样在世界上把它施行出来的。 如果我们不按照这个体系来做的话呢，不遵守这个神的规矩呢，权柄呢，我们就会被上帝打，或者自己吃亏。这个一定要按照这个方式哈。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对上有权柄的人的态度很重要。首先是我们的神是最高权柄，全宇宙万物都在他的权柄之下，这个是没有质疑的。他创造这个世界就设定了他是最高权威，天地主宰。第二个权威是什么呢？君王，就是统治者体系。这个世界一被创造，亚当夏娃生下了孩子的后代都要做什么？管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管理很重要。这个管理体系是谁给的？你以为今天中国这个政体、美国这个体系三权鼎立是谁给的？是我们研究出来的？不是，是上帝给他的这个体系。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体系，上帝早就确定了，已经确定了。 OK， 好，这里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就是说你有没有就是常常的在这方面存着敬畏的心，对神、对上帝的体系愿意来顺服，这是第一个。这个蒙福的第一个就是顺服上帝设定的体系。哎呀，这不是你叫我做良民吗？做顺民吗？我们常常会这样讲，还不乐意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你要敬畏耶和华。弟兄姐妹，你一定命令你说，你一定要对神要害怕，害怕加上敬畏，又爱又怕。记住哈，信我们的神有两种，一种是爱，一种是怕。我请问你对神会不会有一种的怕得罪神的心？当你爱他的时候呢，你就很爱他，很依靠他，就像我对我的爸爸妈妈一样。如果他有时候很威严，有时候呢很慈爱，我们对这个爸妈要了解这种的情态啊。OK， 要了解他们这个东西，他的本性。好了，你要敬畏害怕耶和华，同时还要害怕什么呢？他设定的体系，君王。君王是神所任命的，不是这个君王自己说我传承的，我选出来的。还有记住，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什么叫反复无常的人呢？藐视规矩，多变，不遵守法律，不遵守各样的规则，就是说我反规则，我反过来，我不愿意顺服，我反复无常啊，这个就是这些人的人。你不要跟他在一起，他们跟上帝、跟这个世界是对抗的，跟对抗的。OK， 求主帮助我们。反复无常的人就是不守神的体系，不守神的权威，自己搞一套自己的自由主义，这就是反复无常的人。你要远离他们，因为他们的灾祸必马上临到，他可能随时有灾祸哈。 OK， 这英文讲得很好啊，他说 Fear the Lord and the King， 他呼唤我说 My sonAnd do not join with the rebellious, for those who will send sudden destruction upon them. 啊，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必须要处理自己的问题，好不好？我不要找借口，说这不公平，那不公平。我们应当要来论述这个圣经的律法和规律。第一，来看这个体系，看这个图片。上帝的权柄是最高的，他在下面设定了很多权柄。请问你今天的权柄是什么呢？你马上知道了。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说家庭。弟兄姐妹，家庭的权柄是怎么体现的？权威。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什么？父亲是头，母亲是帮助父亲的，儿女要顺服父母亲。但是如果这个父亲不信耶稣，不没有圣经根据，是个暴君，你就要小心了。你在主里不顺服他，但是并不代表你要跟他瞒着来，跟他对抗。你要讲技巧，你要讲智慧。OK， 好。一般的话，如果丈夫是信主的，他的家庭就很和谐，啊，妻子也愿意配合，孩子愿意配合。这个就是第一个次序，上帝给丈夫和母亲的权柄去带好孩子。你有没有做呢？ 你有没有敬畏呢？这个上帝已经给你这个权柄，有没有管呢？第二个是什么？政府，政府会有国家领导人，还有呢，下面有地方领导人。在我们做公民的要做什么？我们要纳税，我们要遵纪守法，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是你必须要做的。有些人说我跟政府对着干，我犯法，我违背法律，那你就 自取灭亡哦。上帝说我设定这个的主席，设定这个总统，我早就定好了，你愿不愿意服？他说我们不要，我们要反抗，我们建立另外一个自己的这个乌托邦。那你就自己干干看看，要付出多少的这个流血咯，要去对抗咯。所以说上帝，我的原则是你先顺服，你就会蒙福，你就会安静的过日子。 OK， 好，第三个是什么呢？教会。教会是什么？来，我们念一下这一段，以弗所书4:11，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好了，弟兄姐妹，使徒和先知已经写成什么圣经了？旧约新约，使徒先知。好了，现在是传道人，传道人有权柄，还有呢，牧师和做教导圣经的人有权柄。好，所以你在教会里面说我不听，我来教会我不要人管我，不可能。教会的原则是圣灵说他有次序，他先是这个传福音很重要，然后呢牧师和教师教导圣经也很重要。你愿不愿意听？不听的话，那就违背最高权柄，你自己受。我不想你主持正义哈，你主持正义肯定失败的，你得违背了规律。好，第三个是什么呢？第四个，你在老板的手下，你的老板是什么？你的老板对你有没有权柄？有没有？他发你工资，他说你不准迟到啊，你要怎么样安排？我吩咐你的你要干，不然的话你说你被炒鱿鱼了，你就不要怨恨他，你千万不要怨恨他。他这个老板可能不如你，但是他却是老板，他是 CEO， 他是总经理，他是主管，他就是你的上司。这个权柄谁给的？谁给的？神给的嘛。为什么他能成为你的上司，你不能成为上司？你要反省一下。如果你厉害，你有大的胸怀，你有这个原则，你很聪明，你有智慧，你也可以成为他的上司，只是你先要顺服。好了，这上面告诉我们说什么？你看，要想完全顺服神，我们必须要什么？服从神所授予的什么权柄。其实你不是在听这个老板的，你是他被听背后那个神给他的。这个老板不是说这个人为人怎么样我不管他，他是有一种职分，有个位置给他，是上帝设立一个位置，刚好他把他放在那个位置上。所以你尊重的不是个人，尊重什么？尊重背后的这个位置，这个权柄。所以你不是那个总统，也不是那个父母亲不好，而是说上帝已经拣选他做父母亲了，拣选做总统了，没办法，这个是他的位置。千万不要看哇，今天总统啊那个道德坏啊，不怎么样，他不怎么样不要紧，背后那个权柄你要遵守。所以你不是看到我这个牧师站在这里，你要看到我背后神在背后他这个次序。好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这个老板或者是这个政府很暴力对你压迫欺负你，请问上帝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帮不帮我们伸冤？啊，你就会起来，我要反抗。请问你如果反抗的话，首先他要处理谁？上帝首先要处理这个反抗的人。他说我先按我的次序来审判，再按这个你受不受冤屈来处理。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我盼望你们不要吃亏，主持公正公义很好，千万不要呢就挑战上帝的这个次序。今天的同性恋为什么那么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呢？因为他挑战神的什么次序。上帝是造男造女，没有说造半男半女，或者把女的造成男的，把男的造成女的。所以违背这个规律就会什么？就会被上帝怎么样审判。你不用上街说我反对你，你不用，上帝说我来 OK， 我来 OK， 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最后告诉大家，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抗拒这个掌权的就自取刑罚。做官的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什么？做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做好事，只要行善，只要去奉献，只要好好服侍他，你就得到称赞。 啊，你作恶就害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是刑罚那作恶的，不是刑罚那些好人。 OK， 感谢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学的这个就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一定要成为至高神的儿女，我们要信靠依靠主耶稣基督，我不能靠自己，我要遵守他的规则。在我们祖祖辈辈的中国，我们祖祖辈辈的叫做就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今天我们说的中国的神话都是讲我怎么样对抗天对抗地。你看后羿什么射日，后来说我们这个洪水我要疏导它的大禹什么治水啊，明白吗？还有今天我们的什么的神话孙悟空啊，大闹什么
天宫
天宫这个世界我们的民族的特色是什么？ Fighting， 谁挡我？神挡杀神，人挡杀人，这个不得了哦。但是这种在我们的血液里面，在我们里面是根深蒂固的呀，弟兄姐妹。我就是一个很愿意常常对抗的人，因为我是湖南人，我有很大的辣椒味，你知道吗？我不怕死，我可以向前冲，所以我受了好多这些我自己以为伸张正义，结果被打得半死。我受了好多这样的一个的冤枉的罪，弟兄姐妹，我甚至跟耶稣谈话，你知道吗？我常常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主啊，我辛辛苦苦，我做教会我也不拿工资，我也不干嘛，我真的很辛苦，这样拼命的，我图什么？你为什么让我这样常常的，就是得不到这个？得不到这个安慰，得不到这个报酬，我在神面前跟神对着骂的。后来神说我不见你，神说我每次见到耶稣他都这样，他都远远的这样看着我不理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太厉害了，我与天斗，与地斗，与神斗，你明白这意思吗？所以我一直以来呢，神就远远的看着我，我不是不想亲近你，是你这个人太凶了，你明白了吗？我里面有好多的斗的东西，我血里面都有这种东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再斗了，我们不要来到教会。你知道我们常常喜欢斗，我在这个教会里面我发现很多的人彼此斗，后来教会分裂了。凡是没有的时候，我们教会都是在国语群体里面常常会发现很多彼此斗的事件，斗来斗去这个教会就受伤。为什么学不会按圣经的原则来彼此相爱呢？因为他血液里面就没有除去这个斗的咒诅。好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学习守规矩，因为守规矩是为我们好。守规矩就是让我们真正的按照次，这个教会是按照规矩，有规矩的按照次序行，规规矩矩的行，这样才能荣耀神，这样才能让周围的人对我们怎么样，他们来知道神在你们当中。不然我们的神都是斗来斗去的，我们跟世上的这些假神，希腊的神，中国的这些神就没有区别了。主啊，你是全能的主，你是公义公正又充满怜悯有爱又公义的主，你是一个讲道理的神，你借着圣经让我们好好的很多的说明，让我们按照这个原则来做，我们就能成为有秩序的人，我们就能成为一个有智慧的儿女。我为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他们的家人祷告，主啊，我们愿你让我们按照圣经来守你的规矩。我要悔改，在我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各种幸灾乐祸，有没有各种羡慕嫉妒恨，有没有反抗，不愿意去顺服，不愿意吃亏。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各方面成为一个蒙福的神的儿女，让我们智慧打开，让我们在国家也好，家庭也好，教会也好，公司机构也好，都愿意来遵守主你的权柄。相信我们相信你的时候，我们远离那些反复无常的藐视规矩的人，我们就真正的回到你的秩序里边，我们就身体灵魂都兴盛，我们都与你关系越来越好，你也愿意越来越靠近我们。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求主 成就这一件事情在我们身上。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好吧，我们来唱首诗歌啊，这个诗歌呢呀还是一首旧的诗歌。好，我们站起来也唱，就是我们呢真的是要好好的啊，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施行公义的人好吧。我知道很难，弟兄姐妹，是很难，但是呢因为神呼召我们就是要行善，我们不要作恶啊，这个不是我们的本分。好，我们一起来唱。
两样的法门，两样的神都，都为耶和华所恨恶。君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得胜在乎耶和华。你不可抢夺穷人的物，也不可欺压困苦人，因耶和华必为他编织，抢夺他的必被夺命。不要劳碌求福，修长自己聪明，不贪图虚无钱财，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如鹰向天飞去。
正如经上说，
正如经上说，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人，一存到永远。那吃下种子给那撒种的，他也是吃粮食给人吃的，必多给你们种的种子，增添你们人一直过。多种的多收，多种多收，
少种啊！
这句真理要牢记，个人要照心里所求的，不可作难，不要勉强，因为那烈日奉献的人，是主耶稣所喜爱的。
大家请坐。